奖章就撕了大概一半。这个刘飞弟兄早上他连借给我的东西呢也撕了一大半，很抱歉啊。这个师母今天在23号当中，他就是吹车子的 heater 帮我吹我的奖章，这奖章现在有点半透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那在这个美国立国之前，有一个叫 Patrick Henry， 那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一个基督徒。他在维吉尼亚州，他这个下议院，他们有一次开会，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可是那个时候呢，每一个人都主张说我们要和平，要和平，不要战争，不要战争。但是只有 Patrick Henry 一个人站出来独排众议。他在那边讲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演讲词，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尤其那最后那几个字 Give me death or give me liberty 我们中文翻成不自由无宁死。他最后的一段翻成中文这 Wikipedia 帮我翻，不是我翻的哈。Wikipedia 翻成中文，他是这样讲，他说回避现实是毫无用处的，先生们会高喊和平和平，但和平安在？实际上战争已经开始，从北方刮来的大风都会将武器的铿锵回响送进我们的耳骨，我们的同胞已经身在疆场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生命那么可贵吗？和平那么甜美吗？甚至不惜以带锁链受奴役的代价来换取吗？全能的上帝啊，阻止这一切吧。在这场斗争中，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至于我，不自由不自由无宁死。自由往往是我们一生中我们最向往的一件事情。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向往自由。我们生活在这个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它宪法就保证了我们有言论有出版，我们有行动，我们有各方面不受限制，甚至可以合法携带枪械的自由。那在美国这个国家呢，是非常非常的自由。但是我想问题，自由是不是代表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在主耶稣降生前大概1375年到1050年，这325年，我们旧约圣经称这段时间叫做士师记。这个325年中间呢，以色列人已经从了这个旷野从埃及出来以后，旷野流荡40年，进入了迦南地，也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呢，在这325年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的背逆了那位拯救他们出奴役、出锁链的那一位神。在这个里面，他们背逆神他们中间也没有王。如果你翻到士师记最后那一节，你就看到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有时候我们解释自由不管是 liberty 或是 freedom 这个字，我们都说任意而行，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很久以前台湾流行一句话，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只要我想做什么，有什么不可以？那其实我想这样的自由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等一下我们会读经文，第一个就是什么是自由。我想我们先打开约翰福音8章，我们就念中间6节，31到36，约翰福音8章的31到36节。那其实这一节是一个一大段讲论的里面的几节但我想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看这么的6节已经打在上面了很好，谢谢。那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说我们这个上面的经文一起来读可以这个我们一起来。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再下去，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在家里。最后一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耶稣在这一段里面其实帮我们定义了什么叫做真的自由。我想要解释之前呢，我用自己做个例子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时候你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想做的事情，我们很喜悦的事情，你会发现我虽然想做，但是做出来，想要做出来的时候，发现跟我心里想的就不是那么的一回事。那另外一面什么，有时候我心里不想要做的，可是我偏偏的去做出来。譬如说我拿我自己做例子，我说想鼓励儿子啊用功读书啊，但是呢讲后来听到我儿子耳朵里面就是我批评他不够努力啊，我心里先想的是鼓励他，没想到听在他的耳朵里面已经变成在批评他。我很喜欢跟老婆卿卿我我啊，我们你侬我侬，常常感情非常的好，可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嘴巴会讲出一个批评老婆的话，这话一出来以后，你当然就不会卿卿我我，就不可能亲亲密密，就不可能你侬我侬啊！这是我自己体会到的，我想要做的，可是我做出来的时候就不是我这么一回事情。我明明不想要批评我的儿子，批评我妻子的，偏偏我讲出来的话就变成批评他们的。其实我很得安慰啊，因为我知道不是只有我是这样子。使徒保罗啊，你不要笑，我想你可能也是这样子啊。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有时候啊，有时候这个传道人在台上讲我以我为例子的时候，其实我是说希望大家也想想说，哎，他是那样子，我是不是也是那样子？啊，不是说大家茶余饭后说，你看那个传道人这么差劲，老是说这个，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希望大家也能够啊，看看我是不是也像他这样子。我刚刚说我很得安慰，为什么？因为保罗，使徒保罗啊，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就讲了这个，也是他这个挣扎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使徒他已经信主大概多少？大概已经20来年了，因为他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写罗马书。那个时候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在信主已经20年到22年之间了。我想一个信主20几年，而且写下来的书信被收录进于圣经的人，他有这个挣扎，那我想我有这个挣扎其实也不为怪。那我先跟大家讲一讲保罗他是怎么样来讲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挣扎。在罗马书7章15节，我就是讲那一段，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那我跳到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由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啊，这边讲到他那里面已经有一个那种征战，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明明我想要鼓励我儿子，我想要跟太太的关系很亲密，我想要跟每个弟兄姐妹关系都很好的时候，但有时候这个里面就是行出来就是做不出来，那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挣扎。保罗说什么？他说他觉得有一个律啊，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那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然后24节他就呼喊，他说，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到这里保罗他很 很明白的，跟罗马这个教会他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他却很透明的把他自己在主里面的这个明明想要按着主的话行的时候，却行不出来这种挣扎，很明白的告诉罗马的教会。但是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他下一节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他说感谢神，原来要脱离这种挣扎的方法唯有一个，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下面他继续讲，他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相信保罗这个挣扎，只要我们诚实的，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不信主的老实说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挣扎，因为他没有，他不觉得他需要顺服那个神的律。但反而是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会发现，哎，怎么我里面的挣扎比我不信主的时候挣扎更大。有时候真的像保罗说，哎呀，我心里面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忘记，其实当我在讲出批评我儿子的话，讲出批评我妻子的话的时候，其实那个神的那个话可能在我脑里，但是却不在我的心里面。神不是叫我说话常常要像着盐调和吗？带着和气像盐调和一样吗？神不是要我常常的谦虚温柔忍耐吗？神不是常常要我说话要说常常说造就人的话，而不说贬低人的话？这不都是圣经明明的教导吗？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些经文，但是呢，放在脑海里有时候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心里面行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主耶稣的血遮盖了我们，这是基督徒讲的，但是那个罪的律并没有神把我们从里面拔掉啊。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这样的挣扎，尤其是当你是越认真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会越发现你的挣扎更多。自由，其实耶稣刚刚在我们那一段里面他已经帮我们定义了，他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前面三十二节讲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最后一节说，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在这两段中间就夹着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其实自由不只是言论出版，不只是行动，不只是携带合法枪械，不是这些自由而已。真正的自由，耶稣说我们能够从罪的那个捆绑里面能够得到释放，这个是真自由。那我相信在我个人的生活体验里面，我也知道了，虽然有时候身体可能不是很自由，但是呢，真的能够从罪里面得到了释放的时候，那个是真自由啊。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以前我们在信主之前真是不可能不犯罪，因为我们活在罪里面。我虽然想要称赞我老婆，没想说出来的话可能批评她的话，我可能想鼓励我，但常常就是说批评的话。但是信主以后呢，我发现有一个改变，什么？我有可能不再犯罪了。我有可能，不是我不会，我有可能选择不犯罪了。我有可能讲出造就我儿子的话，我有可能讲出来的是我真的想要赞美我妻子的话。那感谢神，满华也知道我这方面的略略的进步，一点点的进步，所以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们能够逐渐的改善。我发现在信主之后，就是神开始说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的时候，我发现不只是把我的罪洗干净了，而从我这个罪的律里面，神开始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神说这个是真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所谓的真的自由，不是说你想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你想去哪里玩就能去哪里玩，不只是身体的自由，而是心灵上能够得到自由。我们不在罪中受罪的捆绑。那我说的罪呢， 不只是说你可能会偷窃啦，啊，你去赌博没有办法自保，不是，我说的是可能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啊，我们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同事，跟教会弟兄姐妹，或是跟你最亲爱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没有办法与他们好好的相处。其实为什么？这就是因为罪在我们的里面还是继续的控制我们。当我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啊，他生病，那我回台湾探望他。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教会的传道了。我发现什么？当我父母有时候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的时候，我会爆发啊，我会生气，我的声音变得很大，我开始变得与他们争辩。然后呢，事后回来想想说，哎呦，神的话我读了这么多了，是不是都在我脑海里面的？可是当事情来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按照我心里面所愿意的而行。那当然，这也是我学习的功课。但你也看到，其实就是那个罪的律在我们的心里面捆绑我们。我们明明想要在父亲在这最后没有多少时日里面与他好好的相处，但没想到将他讲的话很不中听的时候，我那个里面那个气啊又爆发出来。所以我知道，虽然主已经从的罪把我们释放出来，但是因为那个罪性、罪的律，主并没有拔掉。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学习是每天来体会那个在他里面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神说我们讲的话要像盐调和一样，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盐调和一样的时候，这句话好容易哦，我们一读就记住了。但是要行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常常我们的盐也许放的太多，要不然就是一点的味道都没有啊，没有办法恰到好处，真的像盐调和一样，听了让人能够得到帮助。我发现啊，这是真实的，有时候基督徒不一定能够活得也是很自由。我所谓的自由哈，你知道我说耶稣的定义是不再做罪的奴仆。我给自由定个很简单的定义，好不好？我说自由等于什么？自由等于随心所欲。哦，我不是，我讲一下哈，随心所欲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孔子不是说吗，我们人是什么？男人哈，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对不对？这是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都背过的。但是我发现在我所碰到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像孔子说是我们这是三十而立哒哒哒之类，到七十就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但是我发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逐渐的学会什么叫做真正的能够随心所欲。我这边讲的随心所欲是什么？就是我心里想要做的，就是那个神要我做的，我开始能够做出来的啊。我想要做的，我开始能够顺服；而我不想做的，我开始可以学习不做。你知道，有时候有些信了主的基督徒弟兄啊，他们会跟我讲，以前在这个 internet 的这个 pornography 啊，这个就是这个网络色情上被捆绑无法自拔，没有办法。他明明说这个是错的，不应该去看，可是呢，就是没有办法不去看，因为他已经被那个东西紧紧的捆绑住了。但是呢，他感谢神，信了主之后，他发现主耶稣给他力量，让他能够不愿意做的，他就不去做。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主耶稣来的，给我们真正的自由，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是信了那一天以后，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不是的。我们可以开始不再做罪的奴仆，而且要到我们离世见主的那一天，你才能够停止完全不再做罪的奴仆。当我们在世上一天活着，我们那一天就与罪不断的在挣扎。所以真正的自由的定义是随心所欲，是我们心里能够按着我们所喜欢的那个神的律法去行，也能够按着神要我们不做的而不去行。这个叫做真正的随心所欲， 这个叫做真正的自由。10:24，我们看看真理是什么。因为这句话，在这句话里面其实有两个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自由，每个人所向往的，第二个真理是什么。其实耶稣已经给我们解释过了，32节与36节，是不是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36节说，若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在14:6，当多马问他说，主啊，你往哪里去？那条路我们不知道。耶稣告诉他说，我去那条路你知道。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说的不是说 I am a truth， 耶稣说 I am the truth， 我就是那唯一的真理。既然是真理，真理就有一个什么，它排除异己的一个独特性。既然是真理，它就是永恒不变的。有人说科学是真理，但你们学过科学都知道说，以前的定律后来不见得在推翻，现在有人出的新定律以后很可能也会被推翻。科学只是观察神的创造里面的一些定律而已，绝对不是真理。唯有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所有的以为自己是真理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马上现出他的原型出来，好像我们在读《封神榜》里面说的照妖镜一样，那个镜子一照的时候，原形毕露，所有东西在耶稣基督面前都能显出他的原型来。当我们人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也发现，原来神说我是罪人的时候，的的确确，阿门，我就是个罪人，我就是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很简单，自由我们讲到了，是能够心里按着神的律去行，也能按着神要我们不要去做的而不去行。真理是什么？很简单，真理就是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理。第三点，真理跟自由有什么关系？真理如何叫人能够得以自由呢？ How does the truth set us or set you free? 真理如何能够让我们得以自由？如果你稍微往前面看一点，28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啊，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耶稣基督这个真理如何让人得以自由？很简单，他就是让人，让罪人把他打出来，让罪人把他举起来，啊，让他自己被罪人举起来。什么意思？就是让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你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我有一次问弟兄姐妹说，基督什么意思？竟然很没有什么基督徒知道。基督很简单，它是希腊文 Christos 的一个音译而已，是个头衔。它在旧约被称为 Mashiach， 就是弥赛亚，也是个音译。什么意思？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就是能够拯救每一个世人的主的意思。这个叫做基督。你们举起耶稣以后，必知道他就是那位救世主。真理如何叫人得以自由？耶稣基督让人把他从这个挂在十字架上以后，以赛亚书53章说什么？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被十字架上钉起来以后，生命就告诉我们说，那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为了你我，让他自己成为咒诅，一个没有罪的人，让神把我们世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应许我们什么？只要信他是救主啊，是基督的人，是神的儿子的人，就可以得着生命啊。约翰福音20:21和31节这样记载，要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不是因为他有罪啊，是因为你我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心里面真的要得着自由吗？没有别的，就是投向真理，真的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你在追寻的真理。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保罗为什么在他信主之后写了13封书信给每一个教会？因为发现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写书信告诉他们如何处理解决这样的问题。教会都是他宣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但没想到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人起来反对他，都有人起来说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这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碰到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我们开始能够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如何持续的不再做罪的奴仆呢？只有一个方式，是不是能够按照神的话语而行？刚刚我提过一些经文说，神要我们谦虚温柔，要我们忍耐，光是这样的一个经文已经让我们够思想好好的学习。弟兄姐妹彼此相处之间，我们学习我们彼此谦虚，彼此温柔，那彼此的忍耐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做一个和平的教会。虽然教会永远不会完美啊，但是它却是让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地方。真理如何使我们得到自由啊？因为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得到自由啊。我最后2分钟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一个台湾来的弟兄，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学生啊，他89年从台湾大学土木系毕业以后呢，跟他妻子结婚，他就来到美国德国的奥斯汀啊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奥斯汀的德州大学。他是职工力学硕士、土木学博士，太太呢就职工这个生物遗传的这个博士。他很顺利的呢，4年就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博士学位以后拿到以后，他就很高兴，里面考虑到妻子的问题，他就回台湾任教，那把妻子留在这个地方。他妻子6年做了实验以后，做得非常的不顺利。他到后来什么？到半夜妻子啊，半夜都会哭醒。然后呢，在实验室成为了每一个人眼里的很古怪的一个中国女孩。为什么？一跟他讲话，他就开始哭。甚至他在看显微镜的时候，那同事就看到他的眼泪开始往下滴。生活在非常痛苦之中。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台大毕业这个弟兄，那时候还不认识主，他没有办法了解，他很顺利，他没有办法了解太太为什么这么痛苦的情况，而且太太读的跟他完全不一样，完全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但是呢，他在 UT Texas 的时候，他有一天94年的时候，他有一天发现行政大楼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有没有人去过读过那个学校？你们看看有没有看到那个行政大楼，非常高，27层楼的一个行政大楼，全校最瞩目的地方。他说他在行政大楼上看到了一行字，他们写什么？他说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啊，这个是 King James 的一个经文。那如果是 NIV 的时候说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啊，但是一样的意思。当他看到这几行字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啊，他本来就是在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人。他看到这一行字以后，他说他心里非常的感动。他想这个一定是什么文艺复兴的时候啊，某一位伟人讲出来的话。而且他自己翻译什么？他说只要你继续不断的追求真理，真理一定会让你重获自由。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翻译。但是呢，他自己生活的太太情况非常的痛苦，他发现呢，他也没有办法安慰妻子，而且妻子有时候讲话，他觉得非常的刺伤他。但是呢，他在离开之后发现，他那个时候太太怀孕以后生了孩子，后来孩子呢就跟太太留在 Austin 这个地方继续的念书。他说有一次啊，在这个太太做实验的时候，他在那边流眼泪，结果有一个中国女孩也是同一个实验室经过的时候，他说那个女孩说，他觉得圣灵在催逼他进去跟这个女孩、跟这个女士谈谈话。那时候他刚信主没多久，身上有个福音单张，他圣灵催逼他就不得不进去。结果呢，他硬着头皮跟他念福音单张上的。当他念到说当有一位救主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女士头抬起来，他像什么？像个溺水人抓到救生圈一样。他说就那个时候，他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后来这个太太就跟着这位中国女孩到了教会去，很快他就信主成为基督徒。这位先生 在 summer 学校放假的时候，他来到美国看他的妻子，他发现他妻子不一样。他说：“妻子，你常常一讲话就哭的时候，发现他的心灵里面开始有力量了。”他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他，但是因为他来了以后，妻子就常常带他到教会去聚会。他很不喜欢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他说：“你们就是唱诗歌啊，读圣经，好像很喜乐的样子，但我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是个追求真理的人，你们千万不要什么跟我讲耶稣在水上行走这种神话故事，我绝对不会相信的啊。”这是他自己讲的。他说有一次呢，有一次他就是两个礼拜之后，他回到家里面。太太孩子十一点上床睡觉以后，他就拿起在太太这个书架上呢，就找到了，就开始找书，他就看到了，看到其中的一本书啊、哦，对不起，这个地方我就必须要读给大家听。他说他看到了一本书啊、看到一本书，他其他书都是跟苦难有关系。他说我从小读书很顺利。工作任期还是当教授，我怎么需要苦难？我不需要任何宗教的。但是他找到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啊，他说叫做《真理海滩的拾贝者》，贝壳的贝啊，《真理海滩的拾贝者》。他说作者是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呢叫做 Dudley Evans。他说他第一句话就是什么？1970年的秋天，他到了德州大学的时候，他自诩是个死硬派的无神论者。哎，他一看到以后，心里觉得很亲切，说：“哎，他也是德州大学。”但是想说，哦，德州大学好像至少有十个分校，不一定是个同一个学校的。但是呢，他下面读到，他说：“为了探究生命的真谛，我进了这所大学。”他看到说，他也同样看到行政大楼上写的那行字：“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相刊在行政大楼前，很讽刺性的。我记得啊，那个作者这样讲，我记得我重复的念着他，发誓在离开学校之前一定要找到真理。这个作者说，我看到这里整个人跳起来，我不敢相信竟然有一个美国人跟我同一个学校，同样的走过行政大楼，并且心仪的俯伏在同样的一句话面前。他说心跳不止的想要继续看他如何追寻生命的真意啊。然后他说这个人甚至什么涉猎东方哲学与宗教的修炼，最后在他无限虚空的时候，耶稣很奇妙的以神圣的膏油带着喜乐与平安滋润了他的心田，让他感动的泪流满面。他仿佛与神啊面对面，难以说清楚那种主观经历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作者说，哦，好像与他能够感同身受啊。他说更令他震撼的是什么？这个作者的结论，从1973年的2月那一天开始，直到如今，基督在我里面一天比一天的更真实，我对他的经历是一天比一天的更丰富。对所有还在寻求真理的人，我推荐那句相刻在本校行政大楼上主耶稣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同时耶稣也说，我就是真理，就是我刚读过约翰福音14章6节。我看着主耶稣那三个字，无法相信那一刻是真实的。科学的教育那么长久的培养我有能力能够珍赏这一句伟大的话，到头来却告诉我说，那一句话是主耶稣所说的，而非我所遐想是某位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哲学家所说的。我的过往人生似乎是一场梦，梦醒以后回到了我完全不认识的原点，令我不知所措。我冲去我妻子的书架上，拿下中文圣经开始来翻查，真的有那一句话。我不甘心，我拿起英文版的圣经再读，发现学校课的那一行字就在我的面前。我尽力让思绪稳定下来，内心却激动不已。就是这个时候呢，似乎一切都豁然开朗了。耶稣平静地回答了我三个的问题，就是他心里面有三个问题，说我一生所最欣赏的那句话，因为信耶稣而以为必须告别的那句话，竟然就是耶稣所说的。对不起，前面我漏掉了一些东西，但是听他就最后这一段，他已经曾经讲过说，他以为那句话追求真理，他以为信耶稣就是离开了真理，所以他现在回过头来说，他因为信耶稣而以为必须告别的那句话，竟然是主耶稣所说的。第二点， 原先我所厌恶的道德重担，以及对于成为基督徒而必须失去自由的惧怕，突然烟消云散，因为耶稣亲自对我说，你只管追求真理，也就是追求我，我必释放你得以自由。如果这位宇宙的真神与救主亲自说要释放我得自由，那我还担心什么呢？最后一点，我自诩拥有横向关心当代人民幸福的伟大胸襟，在这位全知全能的真神面前，竟缩水成孩童一般的天真梦话。我突然明白，唯有告诉每一个人如何来仰望这位神，并得到这位真神从天上所赐下的祝福，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平安与幸福。这个是他见证的结尾。对不起，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短，所以我必须停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想大家把这句话带回去啊，你们必晓得真理，耶稣基督，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基督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父神，耶稣基督，来感谢你，那谢谢你，他真的是你所赐下的那位真理的主宰。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在这个真理的面前，我们继续不断的来顺服真理，让我们的心里面真的能够得以自由，让我们能够做神你所要我们所做的，让我们能够不做神你要我们不要做的。我们也为每一位还没有进入真理的人，我们也来代祷，求主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承认他就是那位真理，在真理里面我必能够得到自由。我们感谢主，我们将每一个人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